It is my plan that during my stay in Adelaide, I would like to complete the book of Malachi with you. An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book that we need to study, and rarely I think we study this particular book in our Christian life. In chapter 1, we just found that the love of God toward these people was not appreciated.
讲的是马拉基书，这是 Pastor King 在 Adelaide 所待这个一月，这一个月里想要完全部读完的一本书。今天所要讲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所遇到的挑战。在第一章我们发现神的子民对神的爱并不领情，神的爱变成了一种负担，也使得以色列子民所遭受批评和指责形成了一种负担。尽管神展现大爱和怜悯，他们还是觉得奉侍神太枯燥，太艰苦。在这段时间，以色列人所供奉的神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他们所谓的宗教是冷酷无情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用来掩盖邪恶的心，因为他们无法用兴趣去了解。因此他们心中对宗教对上帝只有空虚和无聊，导致心不甘情不愿的来服侍。他们的行为举止并不能反映真正敬拜上帝的精神，他们已经没有所谓的喜乐了。虽然他们仍然继续传统的仪式跟祭典，但这一切都是枯燥很沉重的。先知马拉基书的第一章主要是关注人们必须恢复对神的敬畏。在这段时间他们敬拜时，就可以很明显的反现他们对神的不尊重。虽然这个社会会继续用世俗圣物的仪式，但按照第一章第六节里的经文，这些祭司要对现在的人们邪恶的行为来负责。这所谓专业的敬畏主却藐视祭坛，轻视上帝。基书和尼希米记的记载证明是一致的。同时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节中有提到摩西的律法，这意味着在犹太人里对耶和华的认识和权威又复位了。 这表示马拉基书是在以马拉基书是在以斯莱来到巴勒斯坦后所写的，记载着他对这个地方恢复上帝的律法和知识的用心。这里提到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四节，还有第七章第二十五至二十六节。以斯拉记在公元前四百五十八年后来到这犹太地，也因为他重新让犹太人接触到神的律法。后来尼希米记在公元前四四五年来到这犹太地，当了十二年的州长，直到公元前四三三年后，之后他离开了。晚一点他又回来了。所以，马拉基书的写作时间点有可能有两种，一个是在公元四五八年至四十五年写的，或者是在公元四三三年后写的。我把马拉基书跟尼希米记一起参考，能够让我们更了解尼希米记里所记载的以色列。这两本书有许多共同点，例如这两本都关心着犹太人和异族通婚的问题，不奉献的问题，不遵守安息日的问题，祭司腐败的问题，还有关这社会上出现的错误。让我们来看看上帝这慈爱的神对我们碰到我们这些罪人的挑战。在整个经文里，在第二章第一至第九节，不尊重上帝的诫命。在整个经文里，以色列人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遵循神的诫命，不理会上帝的教导。尤其是这种无视神的态度，竟然是出现在富有圣职的祭司里。因此祭司和人们都要承担这种严重的后果，特别是最重要的诫命，只要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他们不听神，不尊重他的诫命，他将对上帝和子民之间的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上帝痛骂祭司们在第二章第一至第三节里，众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众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诅咒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音变为咒语。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诅咒你们了。第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的新生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在第一至第九节里，先知马拉基的重心是放在祭司，他很明显的指出这最根本的缺陷，就是众祭司们对上帝不尊重的态度。为了试图要更改这坏习惯，马拉基提供了最完整、最有系统在旧约里的教义。这诚然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原文并不是我们能在二十世纪情况下都能适用的。 我们可能说我们已经没有所谓的祭司在这信教教会里，我们相信所有的信徒皆是祭司，但根据希伯来书里的记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祭司，我们每个人可以直接透过他来到上帝前。因此我们也知道，在基督身里的事工，有些人是有特别的召唤来做领导者。因此这些经文对牧师、长老、执事、主日学老师、每一位家长都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要慎重的强调，这些经文是对我们这里我们任何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很有直接的关系。这里的教导提醒我们基督教最终的道理，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神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予他们物质的丰富和祝福。当这些人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讥讽这个宗教，做出罪孽的行为，使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颓废的状态。在这个状况里，他们就觉得上帝并不爱他们，他们跟上帝没有任何亲密的关系。使上帝的形象变成了一个非常颓废的、无用的形象。我相信很多每周来教会的人也会有相同的想法，因为他们觉得上帝没有怜悯他们，他们觉得上帝没有给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心里觉得这所谓的基督教其实是假的。因此上帝派马拉基来到这以色列的社会，给他们一个严肃的警告。这段经文里使用了一连串的反问题，上帝指出这些罪孽的态度和无法无天的行为，然后警告他们将会有再一次神的显灵，很多次的显灵会将会审判及刑罚邪恶的人，来救赎正义的人，再次恢复真正基督教的宗理。在这里上帝责备我们过去错误的传统。在马拉基这段时间里，表面上 基督徒可能都是照着书上一步一步的做，虽然祭司没有拒绝在神殿里的工作，应该有的工作，他们仍然准备祭品，仍然领导人民参加重要的宗教节日，但他们的示范是错误的，他们示范着一个错误的宗教，因为他们的权限里包括崇拜、不敬虔、虔诚的生活，或者过物的传统。每个罪孽都会有他们的报应。耶和华在第三节指出，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第二，这些祭司得到的惩罚是应得的，因为他们是利百列维的继承人，享有着特权。这是在第四至第七节里有提到，在第四节，你们就是到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列维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可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龙回头离开罪孽。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常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提到，所谓的特权有三个。祭司们所得到上帝的诫命与神与利百立约的方式是一样的，这圣约是非常重要的，这跟上帝和他的仆人例如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这所立的圣约是相同的。在民数记第25:12里可以渐渐的看到这个提示。第十二节，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在这里，他是指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拉，神恨菲尼哈拉立约，这是因为这段时间以色列人陷入崇拜偶像及犯淫奸，特别是与米人，为了不让神震怒，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惩罚这些罪人，他所得到的奖赏就是与上帝之间和平的盟约。在民数记25:13，这约是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责任的约，因他为神有邪计的心，以以色列人赎罪，所以神把祭司和利法就是 利弗的人合并，给利未人们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他们享有进入神殿的特权。神和利未所约定的所立的约目的有三个：生命、和平和敬畏真神。生命是死亡的反义词，和平是敌意的反义词。因此利未人成为神和以色列后人中间的缓冲剂，提供了以色列人的救恩的和恩典。因此生命和和平使以色列后人生活过得很舒适。最后一个目标是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这是他们应该对神该有的态度。我们现在读以西结书第33:31-33。以西结书第33:31-33，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名，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们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哪，所说的快要就要应验了，他们就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在这里，祭司是神真理的守护者。第七节说到，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保护。这意味着祭司必须保护神的真理。我们所需要看到的。他们所真正的责任不是去寻找真的真理，新的真理，他们早已拥有了它。他们需要做的是保护着它，保护着这真理。这同时也意味着神的真理是受到威胁的。我们必须知道，真理并不是简单个人的意见而已，因此我们要小心保存这个真理。然而保存主的荣耀，传扬真理，这也表示神的话在我们对我们所有在我们教会里的事情和基督徒的生活里必须要有最终的决定权，不可以因为经文跟你生活方便无法 从一，你就选择不去相信经文上所讲的是真理。在我们教会里的讲道，他的道德标准必须是遵从圣经里的真言。在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第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岂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当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我去过许多国家，参加过许多教会，并不是每个教会都是真正的寻求真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系统，要虔诚的心来研读圣经里的经文，才能真正的了解体会学到这圣经里所要解释的。第三，祭司是主的使者。在这里，马拉基的名称可以从字面上直接翻译成我的使者。希伯来文的使者也是用同一个词，这词也代表着天使的意思。天使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评论家会认为马拉基其实不是这本书作者真正的姓名，他只是简单用这个名字，因为他的化名，使用他这个化名来传达他所要传达的讯息。众祭司被认为是神的代言人，我们必须知道，当代言人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社会地位，甚至我们职位能成为上帝的使者，这纯粹是神的招呼。根据第六节，祭司们必须至少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他们必须对上帝的子民提供正确的指示。第二，他们必须与主同行。这两个职务是负责教导后人完整的责任。也许马拉基书认为在这时代，以斯拉作为一个例子，对于以斯拉准备了他的心，寻求耶和华的律法，这样做，这样教，在以色列的律典当典章。第三，在第八至第九节里，祭司们所犯的错误在被上帝指立立自明。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 立摩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项箭，因为你们不遵守我的道，毕竟在律法上单寻情面。祭司们没有从主的真理里，不仅没有教导真理，反而让自己更远离真理。他们没有实现利未人所立的约，他们离开了真理的道路，他们是自己的绊脚石。那我们看到约翰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至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犹大对耶稣说：主啊，你为什么要亲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我父必爱他，必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跟他一起在一起，跟他住在一起。不爱的我，不爱我的，就不会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那是，而是那差我来的父的道。第二点，不尊重神的荣耀，在第二章第十至十三节，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四，马拉基书第十二章第十至十三节，我们岂不是都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兄弟，背弃了生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太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太人是属耶和华所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任何人，就是献物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两个的帐篷中拣出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蒙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那顾那公物，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从那你们手中收纳。在这里，我们应该能看到所有宗教人士重蹈覆辙的罪。马来基斯福音，传福音约是在犹大人一百年之后，从犹大人的祖先轮流到巴比伦回来。 他们祖先很兴奋地回到自己家乡，因为土地没有被淹没。他们热情地敬拜神，也慎重地重建圣殿。在这段时间，很多人反对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都能够克服，因为他们真心的信仰。但是到等到他们第三代之后，我们发现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他们变成非常的冷落，和上帝完全不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成长和对上帝的忠诚必须经由领导者带领着。当这个领导者陷入不忠和罪孽，我们不能期望这所谓的信徒能够超越他们领导者的水平。当我们看着 Hope 这个教会里领导者跟上帝的心灵成长，你就可以了解这个教会的状况。透过家长，与主同行的状况，我们就能知道他的孩子们对神在心理成长上的状况。如果我们仔细的阅读这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里有几个罪孽的原因，例如不尊敬耶和华的名，不关心神的真理，跟不忠的婚姻。第三，不尊重神的条例，从第十四至十六节，雷玛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其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经松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经松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 这段话很有意思，因为他说家庭生活质量跟真正的宗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在马拉基的时代，失败家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混合原因婚姻或盛行离婚。我必须很严肃的告诉你们，这是圣经里所立的条约，我们必须遵从我们所立下的婚姻条约，也必须尊重这个约盟。第一，我想让你们知道，上帝是很尊重这婚姻盟约的，因为上帝是我们婚姻最好的见证。在经文里有记载，丈夫是一家之主，所以承担了很多包袱跟责任。神的见证是指你和你的妻子，你第一次与这个妻子所立的约，不代表不是你第三任或第四任所约的约，因为在你第一次的立约，你慎重的发誓要永远的爱和珍惜这妻子。每个人必须要保护你这婚姻的誓言，必须透过各种手段来坚持。你一开始立约立的婚姻盟约，在第十五节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上帝让亚当只有一个妻子，即使上帝有很多的能力，可以即使上帝有万能的能力，能让亚当有许多的妻子，但是亚当却只有一个妻子。这是因为， 上帝正储备着更多的祝福。上帝要实行这一夫一妻制。到了马拉基书这个时代里，人与人之间缺乏了真正的虔诚。很多人并不遵守一夫一妻的规定。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家对神的态度是什么，你只要看这对夫妻的关系是什么。第二，婚姻的盟约不只是婚后的生活。马拉基书说到，婚姻问题的背景下是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离婚，第二是家暴。有些夫妻可能已经离婚了，但是因为家暴，他们的家园被完全的摧毁了，他们的家不再可能是会是和平和幸福的。因此，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和你的配偶需要非常的尊重不离婚、不家暴这个纪律。在第十六节里，马拉基很严肃地提到上帝是非常憎恨离婚。在这世界里，离婚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逃避一开始婚姻约盟的神圣原则。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翻译，大部分的圣经版本都采用了恨这个字来强调上帝是非常讨厌或深恶痛绝的厌恶离婚。如果你已经是离婚者，请你明白我要说的不并不是要谴责你，而是要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并警告每个人履负自己的婚姻契约。在第十六节里，我们可以分开来解释。上帝恨尽很多家庭暴力作为离婚的原因。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六节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 以强暴代妻，原本的意思是以强暴将衣服遮起来。造妻时是一本与叙利亚一本，强暴因为主持强暴所流的血用衣服遮盖。在叙利亚一本与亚莱本一本，强暴作为受持将衣服遮盖强暴以为掩饰。衣服这个字的含义其实是指妻子，指的是古老的习俗，散布在一个女人的衣服。波阿斯为了要求露丝作为他的妻子，散布了他的衣服。这可以在以西结书第十六第八章里看到，也可以在生命记22章第30节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家暴就是不对的。我知道在这些基督徒里，我们这些基督徒里有些人是逃不了家暴的。我了解婚姻是一个很辛苦的关系，妻子是应该多了解多体会你的丈夫，虽然有些时候需要特别多的耐心。我希望你们能够一起努力，在我们的家庭里。因为我是一个牧师，我看过很多的案例。我看过有些人为了这些问题离开了教会。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原因、方法。马拉基书第二章第16节，在这后半节其实是一个警告。要我们留意这个警告。我知道我今天讲了很多，最后我只想要用几句来做结论。我们要怎么够才能爱上帝？是什么让我们继续爱着他？这些都是因为有神的诫命、神的荣誉、神的法律，特别是婚姻条例。或者是神所设的婚姻盟约。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吗？你是如何遵守的？你应该问自己， 所作所为的事情，都问自己，我这样做能够荣耀神吗？你能将上帝所设约的婚姻法律维持着吗？我们一起来祷告。
Malachi chapter 2. Dear Lord, thank you for all these lessons we have received from the Malachi's message. Dear Lord,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need to work out. Father, I cannot say that I have kept all the commandments as I should have. Father, please forgive my sins, and please forgive our sins. And please help us to honor the name of the Lord, and help us to build our homes in peace and love and affection. Dear Lord, give us wisdom, give us the patience, give us the determination, and I pray that you will bless our couples and marriages and homes, and I pray also for those young people who are not married yet, but who are going to get married,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find peaceful and loving and affectionate Christian homes and families, Lord. We pray in Jesus' name.